阿尔东北五里，山脉间有一个小邑，名叫圣雷米。住民约6000余人，其历史很古，富有罗马遗迹，曾为天文学者诺查丹马斯的乡土，近来又为法国大作曲者古诺的神星的摇篮地。邑的附近，暗绿的橄榄田的中央，有一个古僧院的遗址，现已改造为疗养院，收容精神病患者及癫狂病者。患者常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疗养。梵高的入院手续一概由蒂提奥在巴黎办妥，复由牧师萨勒介绍来进这疗养院。疗病是他的中心的第一愿。对于医师与看护者的忠告，他绝对服从，一意预先把病根除去。2个月之后，果然完全平静了，狂病发作的恐怖不再来威吓他的心，像夏日的骤雨的黑云一般消失，只留一片极淡薄的影迹了。他从此想开始制作。院长佩龙对他有很厚的同情，院中的医师都佩服他的艺术的才能，对他怀有好感。他在这温情的看护之下，又在这清爽的自然之中得到了身体的健康，欣然地从事他的制作了。最初还在严重的监视之下，不准出病院一步，他就在病院内部找寻话题。庭园、病室，或请一个看护人做模特，而做素描或彩画。然而，这等频繁的主题到底不能满足他的贪婪的制作欲，不得已，他就在这境况之下从事特种的制作。托蒂向巴黎选买几幅版画、锦绘、照相及平生所敬爱的大家的杰作的复制品，把它们摆在壁上，当作自然事物，用彩笔抹写，比较病院里平淡的题材稍有趣味。他的身体日渐康健，全无一点危险的症候。病院里的人就信用他，许他自由出入了。圣雷米的山地的自然与阿尔的平地自然完全异曲。澄明的天空，紫色的岩壁，光芒万丈的白云，从溪谷间移行于丘上的折土，其间点缀着银灰色的橄榄林、麦圃，见着野生的红罂粟。梵高对此自然极口赞美，称为生涯中所见的最庄重的景色。橄榄林、溪谷，便是那时候两幅代表作。他的生活又归于均衡与安定了。外生活虽与均衡而安定，然他的心中仍有深刻的悲哀在那里侵蚀。犯了暴戾的病，在昏迷中度过了百余日，又被置在孤独的场所，恐自身已为世间的亲友所遗忘，他心中常常疑惧，想起了自己的身世。圣雷米的壮丽的自然对他忽成暗淡悲哀的色彩了。他又写信，写许多热烈的诉情的信，分寄巴黎的亲友。1890年1月，梵高在圣雷米的时候，巴黎的杂志《法国水星》的创刊号上披露一篇赞美他的绘画的论文，内中有这样的话：灿然的青玉与蓝玉嵌成的天空，地狱一般的热灼而腐烂的天空，熔金喷出一般的天空，其中悬着火轮一般的旭日。全文颇为跃动，热热的， 在当时美术批评界中可谓放一异彩。梵高的艺术因此可以唤起许多人的注意，他的名字被介绍于世间，这是第一次。当时又有独立艺术家协会承受他的作品，为他展览。然而，认识他的艺术的只有这本杂志和独立艺术家展览会，而且他们的话没有感动画坛全体的能力，反而惹起了多数的无理解者的嘲骂。梵高对于社会发生了一线的希望，又纪念恩深的地，想迁居巴黎了。是年四月末，得了疗养院的许可，他就来到巴黎。提奥见了恢复健康的出院的老兄，心中自是欢喜。然而他观察老兄的身体，终觉得未曾完全恢复旧状，不宜久居在这骚乱而多刺激的巴黎地方。他想寻找一所清静的地方，以供奉老兄的生活。离巴黎北方约7里，有一个小村，名奥福，地在瓦兹河的沿岸，位置很幽静，风景也很好。提奥找到了这地方，就劝老兄到那里去休养。梵高容纳了兄的劝告，即日迁居福奥村。这小村自来为画家所屡屡访问的地方，梵高所崇敬的画家多比尼曾在此地卜居，有庭院住宅遗留着。塞尚也曾居留在这村中，塞尚的友人加歇是一医生兼美术家的人，一向住在这地方，曾招待塞尚。提奥和加歇交情很深，他就把老兄交托这位医生兼美术家的朋友照护，这是最妥善、最可放心的办法。梵高到了这村中，由美术家兼医师的加歇做他的伴侣又看护人，又有周围的自然慰安他的心目，意中颇觉安适。加歇对于梵高的艺术有深的理解与尊敬，时时为他谈论艺术，为他的寂寥。时值春晚夏初，景物富丽悦目，天气又和暖适体。梵高的制作欲为幸福的生活所诱，又每天出门写生。一遇见好的画材，立刻在其场所立起画架，脱下帽子，在太阳中专心一致地描写。直到盛夏炎阳当头的时候，他仍是这样继续制作。有一个夏夜，加歇来和他谈话，闻得他衣服上有野花的香气，晓得他白天一定在荒野中写生。又查闻他在炎日下不戴帽子，深知这种生活对他的健康大有损害，就苦口忠告他。然而多年的习惯一时不能改革，他的头发为太阳所晒焦，次第脱落，露出焦黄色的头皮。有时他空手散步于田野中，偶然发现了题材，就怀了这画兴跑回狱中，拿起笔来在墙壁上、桌子上、不拘的什么地方涂抹，描出胸中所感的印象。狱中的主人对于他这种行为很不满意，然又体谅他的热情而落拓的画家的习气，就买些画纸送给他，劝他勿描在壁上及桌子上。这时期中，他的作风比较温雅，阿尔时代及圣雷米时代的叙事诗的悲壮次第消失，而渐渐归于从前的抒情诗的锐利了。这时代的作品富于温厚的人生情味，不像巴黎时代的焦躁，又不是阿尔及圣雷米时代的噩梦。从前的激昂之感 到此一变而为默默的哀愁。这哀愁是从心中最深处发出的，为自然的魅力所诱惑，把全身供制作欲的驱使，全然不顾到疲劳与困乏的来袭。他的过于羸弱的肉体渐渐不能支持他过于强烈的意志了，那灵感往往容易溢去，使他心神焦虑，又往往一副未了立刻续作他副，尽量的使用他的情感与身体，病的再来又迫近了。精神昏迷与发狂原是他所忧惧的，然而希望身心的稳静而突然消费其光阴，在他又是莫大的痛苦。较量的结果，他情愿服从忠心的欲求，委身于不觉的制作，然委身于不觉的制作，在他又是一切破灭、一切灾害的唯一原因。进退两难的时候，他又深感矛盾的苦恼了。欲完成自己的本来的使命，将使他的爱弟及亲友们增加多少的苦痛。想起了对他有绝对的信仰与牺牲行为的爱弟，觉得自己在生活上全然是一个无能力者，又不禁为自己悲伤。欲图自己的艺术的进步以慰爱弟的心，结果是增加弟的负担，然除此以外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安慰弟的心。这种愤懑默默地抑制在他的心中，到了无可再抑制的时候，不免冲口而出：我曾尝了金钱，还是尝了灵魂。结果病的痊愈、制作的进步、爱弟的安慰，这三种希望在他心中同样热烈，而实际上常常局语不能并立。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矛盾的时候，他猛然忆起父亲的遗言：死比生容易，生比死更苦。到奥福村两个月之后，他突然自杀。七月末的一个天气晴爽的朝晨，梵高准备外出写生，携了画布、画箱、画架等出门，正值正午不归来。寓所的主人曾经受医师加歇的嘱托，晓得这画家有病，平时十分留意照顾他。这一天探望了好几次，不见他归寓，很不放心。他平日的习惯，朝晨出门写生，正午必然归寓，吃了饭，换了画布，下午再出门。这一天正午不见归来，一定有意外发生，寓中的人大家为他担心。到了下午三时过后，方士见他仓皇的归来，身体已负伤，衣裳染着血迹。狱中的人惊愕之余问他什么原因，他老实回答：我想自杀，唯欲脱切一切矛盾而近于十全调和的生活。他竟采了这自杀的手段。昏迷从前曾经袭他过一次，但现在是他自己有意与世界诀别。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见太阳已经西倾，自己的身体倒卧在暑气蒸腾的荒野中，勉强从地上爬起，蹒跚地归到自己的寓中。寓所主人飞奔地往街上告诉加歇医生，加歇医生立刻赶到自杀者的身旁，调查他的伤处，使之他是自己用手枪向肺部发射，手腕把握不准，误中了骨部。救济手术完了之后，梵高的身心渐渐宁静。加歇问他为什么拿了手枪，他只是耸肩，一句话也不答，回头找求 他的烟斗。诚实的医师与热情的画家就在窗下对坐，开始谈论艺术。夜到了，蒂提奥得了加西的电报，立刻从巴黎出发。他在火车中不觉得自问自答，恐怕不及再见了。总来得及。幸而还可以看见胸的生面。他在胸身旁护视了最后的两天。其最后一天，他用种种温和的话安慰胸的心，说他自己对于无论何事都不辞劳，且不苦痛，但求胸的病愈。胸只是微笑，回答了他一句：“悲哀将永远继续了。”不久，容态急变，画家的眼闭了。悲哀的地上的旅行已经完结，他的灵魂归到天上去了。这是1890年7月29日的事。贝尔纳等几个友人从巴黎赶到画家的灵前，灵柩用了许多的画，死者所特别爱好的向日葵尤多，装饰了停滞在他生前当作画室的旅社的一角中。各个的亲友顺次来向这绝大的殉教者的亡骸道别，旧中有一人独自默默地坐在室的角里，便是蒂提奥。他被几日夜的劳促与过度的悲哀所困，气力已经穷尽了，对于友人的慰藉的话语如同不闻一样了。不久，灵柩有许多人护送，出旅社而去。日色暗淡无光，空中没有一条仙云。画家的旧车有几个美术家扶着，悄然地向野外前进，后面跟随着一群村人。行出村境，就到了墓地。灵柩从旧车上扶下，推入墓穴中，潮湿的泥土发出一种凄凉的音，提奥突然晕倒在地上，似乎听到了王兄在幽冥的墓地里呼他的声音。向日葵一株，由画家的最后的挚友又诚恳的看护者加歇一生手执在木盘，后人来此凭吊着狂热画家的亡灵，看见这向日葵依然倾向着太阳，开着灼灼的巨花。提奥殡葬了王兄的遗骸归巴黎，心中样样不乐。数月之后，竟全部丧失了其健康与理性，由其妻扶归故乡荷兰。归乡不久，即追随了老兄赴地下，是在1891年1月，即梵高死后6个月。